我现在把我的屏幕跟各位分享一下。大家早上好，平安。我们现在荧幕上面的这个，那个投影片的，你们都看得到吗？
看到，看
很
到。
高兴我们又能够在一起，我们来读神的话语啊。每次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子的一起读神的话，心里面都非常的感恩。也很喜乐，借着查经的这种形式，我们不但是学习神的话语，事实上也是对神的，我们也是学习对神的敬拜，特别是我觉得今天的这段经文，也就是第十章里面，我们过去讲到，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设立的这些律法和神借着他们所建设的这个会幕，这一切都为的是要让人能够在地上对在天上的神能够有一种亲近感。那各样的律法，各样的条规包括祭司的任何的穿着和他们的服饰。这一切神仔细的制定下来，事实上，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人，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对神能够有一个更接近的认识，使得人的罪不至于再影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而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去亲近他。那这一切事实上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生活和对他的敬拜，所以我觉得这段这希伯来书整卷书，特别是第十章这里面提到的这一切，事实上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在学的时候，就是很自然的把我们带入到了神的面前。当我们对神有着一个敬畏，但是有一个追求的心来到他面前。我们很自然的，就是在他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那么，上回我们在一起查经的时候，最后有位姐妹问了一个问题，那我说那时候没时间，回答，所以我今天就用一开始的时间，我们稍微做一点回答。这个问题呢，是讲到罪。说一个基督徒当认罪悔改之后，在白色的大宝座前，在神的审判的时候，是不是不会再审视？那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一开始先提到，但是今天呢，第十章的后半同样有讲到神的审判，所以也是有相带关联的。那么最简单的、最直接、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神会不会再审视呢？那人一切的行为，我们在世上，我们生活上面一切的行为，在神的审判面前，神都会去查验的，OK，都会查验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是，问题不是神会不会再去看他，而是神会不会再去做惩治，这是不一样的。OK，所以，这个神审不审视呢？事实上，神不会刻意的去，只是说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所有的人、信徒，或者是没有信的人，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还是仍然在罪中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人的一生的行为都是在神的面前受到他的审视。但是呢，属神的人。认罪悔改之后，不但是认罪悔改之后的罪不再受到神的惩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重生得救的人，所有的一切的罪都不会受到神的惩治，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保险。那这个是最简单的，最直接的回答。我希望我们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就是一个有主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人，我们过去不是学到什么样叫做称义，什么样叫做在神的面前是公义的。我知道过去几周除了我讲到人怎么样成圣，为什么我们在神的眼中可以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那我知道之后菲菲好像还为各位预备了另外几个牧师的分享，讲到圣洁这件事情。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也就是说不再受到罪的，不但是瑕疵，而且是罪的，要承担罪的后果，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所流的血和他所牺牲的生命为我们罪付上代价，所以我们的罪已经不在神的面前是受到神的衡量和惩罚，因为一切罪的后果都是担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上周复活节的时候，复活节是我讲到是所有的节庆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因为讲到主耶稣基督担待了我们的罪，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我们现在仍然面对的许多的试探，有时候我们还是落入于罪当中，我们未来我们都还不知道自己会犯的罪，可是我们也许又跌倒了，但是我们的罪只要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神的应许就是他的宝血是遮盖我们一切的罪过。那我想这个，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有，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圣洁的，但是我们在人生道路当中我们仍然有行为上面的失足，但是我们需要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认罪悔改不是只是说我们承认了罪然后就说神啊，我真的是我认了这个罪，而是我们要了解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很清楚。那我想要让我们看一下，因为我知道过去有不少人在问，就是说启示录有些部分不是很容易读懂。那这个所谓的白色大宝座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提到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白色的大宝座是什么样的一个大宝座。这是在启示录20:11-15。你可以在荧幕上面看，或你们可以翻圣经，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第20就是在等于说是整本圣经的最后的这个部分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有这个概念，讲到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什么叫做最后的审判？这就是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11-15。
那约翰他在异象当中，约翰在异象当中，他看到天上的事，他看到属灵的实际，然后呢，这个属灵国度的实际，并且是一个未来神的一个预示。那他看到了这个预表，他看到了，他就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那位。”天地都从他的面前逃避，再也看不见了。就是讲到这个因为罪而污染堕落的这个世界要过去了，是不是？神要重新的把他最早起初伊甸园的那个十全十美完全美善的这个世界重新的恢复和建造。所以这个天地在他的面前逃避，再也看不见了。然后他就说，我就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那在宝座前有一个案卷，然后呢这个案卷全都展开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卷就是生命册也展开了。所有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就是什么，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是讲到行为。那圣经里面不只是在启示录讲到，罗马书讲到 新约许多书信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神审判的是人的行为，也就是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待人处事，这个是神的审判。好的就得奖赏，但是呢，坏的有罪的，那就是要受审判。那么照着案卷所记载的，都要照着他们所行的来受审判。然后呢，还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死亡，和阴间要把其中的死人交出，他们都是照着个人所行的来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抛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抛在火湖里。这个火湖，圣经里面讲到的是一个永死的状态，是受煎熬，就是最受到惩治的地方。那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但是在这里面就提到了什么？案卷展开了，一个案卷里面所记载所记录的就是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人一生当中所有一切的行为。但是还有另外一卷是一个生命册，这个生命册里面所记载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因为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而得到了拯救的人，是属于在生命册里的。等于说这个两个案卷，一个是得生命的凭据，一个是进入永远的死亡受到最惩治的证据。这是两卷书，一个是致死的，一个是致生。那我们可以稍微有一个概念，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白色的这个大宝座是审判的宝座，事实上坐在宝座上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施行审判的那一位。那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做审判的，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那所有不信的人都是因为在白色的大宝座上面，在基督的面前，你想想看，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人的罪而死，他就是要在神的面前献上那完美的赎罪祭，对不对？以他的身份来审判这些生活在罪中没有认罪悔改，然后又不愿意去承认或甚至接纳或依靠这位拯救他们的救赎主的人。那他们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呢，没有立足之点，因为他们一生的所做的一切，所有的罪呈现在面前，哑口无言，不得不接受罪的惩治。所以圣经上讲到，不信的人是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因为上神是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人的。这应该罗马书二章六节有讲到。那么在圣经里面同样提到一个叫做基督台，基督台，罗马书第14章第十节，可以稍微看一下，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这个我之前主日讲到的时候有稍微提过，但是没有很刻意的去把它讲出来。那罗马书第14章第十节，保罗在这边跟罗马的信徒说，你们为什么要批评你们的弟兄呢？为什么要轻看你们的弟兄？这是讲到教会之间、信徒之间彼此的数落，彼此的数落，然后彼此的说对方的不对彼此说怎么样的行为是有信心的行为，怎么样的行为是没有信心的行为，谁的信心大，谁的信心小，就彼此在评判。那么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之下，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要轻看你们的这个弟兄和批评他们呢？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这个审判台就是一般讲到的这个基督台前。OK， 这不是这就这个就他没有用白色的宝座 或审判的宝座，这句话讲到的是这个审判的台。他说经上记着说，主说我举着永生的神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称颂神。这样看来，我们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事向神交代。那属神的儿女也会在神的面前受审判，但是这个审判不是判罪，这个所谓的审判是讲到信徒在神的面前得到的这个审判，是审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救恩，然后因为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走生命的道路，而使得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有了成长，使得我们的生命有改变，而能够结出什么属灵的果子。属灵的果子不但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性格和性情和品格得到提升和培养，而是讲到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建造，我们有将福音传给那个失丧的人，我们有在神的国度，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因为服侍人，把神赐给我们的爱彰显分享给别人，而看到别人的生命，而看到一个人的一个不信神的人，他的生命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结出了一个属灵的果子，他们得到了这救恩。讲到的是我们因为在信徒比我们信心 还浅，或者是年幼的孩子们面前，我们因为对他们的爱护和服侍和带领，我们让他们这个属神的属灵的生命得到了成长，这个是讲到神的教会和神的国度得到建造。而这一切就是我们结出了圣灵的果子，我们结出了属神的我们得到了属灵的这个收获。那这一切在神的面前，当神审判的时候，不是判罪，而是他审视出我们在他面前所得到的所谓合神心意的事工而得到奖赏。所以判决是你得奖赏，属神的人得到的判决是得奖赏，不属神在罪恶当中的人得到的判决是要受惩罚。所以在基督台面前，所以信徒同样会受在这个神的宝座面前受到审判，可是审判是得到奖赏。我们不是畏惧我们所犯的罪再次受到惩治，我们不需要，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担待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来到的神的面前，为什么希伯来书说是坦然无惧的心？坦然无惧的心，因为我们不怕受审判。当我们属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当神的审判的案卷展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名字是写在生命册里面，神看见的是我们生命上所结出合神心意的善事，而他奖赏我们。 OK， 那同样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很奇妙，很奇妙，所以会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从头到尾是有连贯性的。那我们讲到白色大宝座也好，这个审判台或基督台也好，毕竟是讲到一个什么人来到神的一个宝座的面前，是一个有权柄的神，并且是在主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中保，是不是又是我们的大祭司，但是又是神差派作为审判人的那位至高者。那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先看这个宝座对一个基督徒的感受，就不是一个可怕使我们带来恐惧，然后呢就是准备受罚的这样的一个宝座，而是一个什么施恩的宝座。讲到的是宝座，可是这个白色的宝座也好，基督台的宝座也好，对一个属神的儿女来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施恩的宝座。你看到没有？这个对比 就差很多。所以希伯来书四章14到16节这边就讲到，因为我们有一位 伟大，而且是经过了众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坦然无惧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我们可以很敞开的，很有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的宝座是一个赐给我们恩典的宝座，因为我们认识坐在宝座上面的那位是我们爱我们的主，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得到的是怜悯，得到是恩惠，得到的是他所赐给我们的帮助。所以基督徒我们不害怕白色宝座的审判，因为我们不会被判有罪，我们也不会被判受刑罚。但是呢，但是这跟基督徒犯了罪会不会受到神的管教是不一样的问题。因为这个白色宝座的审判是永生的审判，是灵魂的审判。你要不然就是有生命进入神的国，在永生当中是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美好，然后是活出生命的丰富，享受神一切应许的成就，或者是一个永恒的死亡，受煎熬在火湖里面痛苦，然后呢没有盼望，受煎熬，这个是永生永世的一个裁决。但是一个神所爱的人，当我们在生命当中，因为我们走偏离了神的路，或者是我们犯了罪，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也会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但是少不了神的管教，了解吗？神的管教会借着一些事情的后果或暂时的疼痛，让我们学习一个生命的功课，但是这不是永生永世的一种灵魂的裁决。希伯来书我们现在还没读到，但是十二章那边会讲到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就说是只要是主所爱的他就管教。肉身的这个父母，对不对？我们属世的父母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思要来管教我们，但是只有这个短暂我们在世的日子，或者我们仍然做孩子的时候，父母管教我们。但是神的管教是总是为了我们的好，而且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是不是让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更反映出神生命的纯洁、美好和美善。但是这一切的管教，在管教的时候当然不会觉得快乐，甚至会觉得痛苦，但是呢，神却就告诉我们说，是为了要能够经过这种操练的人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想我们当中，特别是对神的话语和对我们在生命上面过成圣的道，这个道路上面的学习和灵命的成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Okay. 好，那我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第十章的经文了。在我们进去之前，有没有对我们今天回答这个问题？我是希望把它讲得很清楚、很直接，所以我们在概念上面我们可以了解，而不是更不清楚。有问题吗？
清楚了。
OK。好。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就是第十章的十九到三十九节。十九到三十九节。我们请哪位？我现在左边的是和合本，中间是新译本，右边是我们英文的现代英文标准版。我们读，先读十九到二十五节，十九到二十五节，好不好？哪位你有圣，你圣经在你的前面，或者是可以从荧幕上面帮我们读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接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新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要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你经过过去几次的查经和学习，然后我想包括我们上周在周五的受难日的聚会和主日的复活节的聚会，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对这段经文更有体会，更有体会了。因为他在描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我就说把我们带入一个敬拜神、亲近神的一个境界。我们想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你看到吗？一个信徒有神的应许，让我们因这主耶稣基督，因着他赐给我们的这个权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就可以得到神的 赦罪。这个罪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心灵，甚至我们的思想情绪上面，事实上是一种重担，是一种负担啊，是会带来我们一种阴影的一种负担。但是我们因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把这个罪一切的重担和他一切负面的压力从我们的身上洗净，这个是我们的凭据，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这么重的代价，他流出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洗净，我们自己不用为我们的罪流血，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在神的面前，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那美好的中保，他在我们在神面前替我们祈求，所以他为我们开启了进入到这个至圣所的道路。至圣所就是能够与神亲近，就是能够与神面对面，就是能够在神的宝座面前没有一个间隔我们跨不过的，我们可以很亲密的就像是一个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那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我们就了解原来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至圣所，因为这个至圣所已经不是遥遥无期，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而且是一个会受到死亡威胁，因为我们最受到死亡威胁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很直接的，而且是很有信心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所以这个是他为我们开辟的，是一个新的，是一个活的路。没有这个幔子让我们进不去，没有这个把圣所跟人之间这个很厚很厚的幔子已经去除了，是不是？这个过程，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对神的敬拜一个感恩是一种油然而出的一种回应，因为我们常常想到的不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美好，而且是什么？你看二十二节讲到我们的良心的邪恶已经被洒净了，一个基督徒的良心因为被神得着了，事实上里面的所有一切的邪恶邪念已经清扫出去了。我常想到那就像是我们你如果一天在外面汗流浃背，然后呢可能刚好在院子里面做工，或者是在做什么打扫，那个完了以后全身那个感觉就是整个皮肤上面的污秽，然后肮脏，然后黏黏哒哒的，然后就怎么样去哪里都不舒服，然后呢怎么样有机会去冲个热水澡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那个不但是把身上的尘土和这个肮脏洗干净，整个人的精神都会 清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把我们的罪恶洗净，让我们的良心能够洒净，就是有这种让我们能够焕然一新，然后呢，可以这个从我们的灵魂深处精神焕发 的伟大的工作，这是我们不断不断因着主耶稣能够经历到的。所以我们不但是我们的良心的内在我们得到了洒净，事实上我们整个身体，我们今天我们的肢体，我们的思想，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我们所讲的，已经都被神能够洗净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圣洁的器皿，公义的器皿，是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神 工作，为神而活。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再受到，为什么会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不再受到罪恶的捆绑，对不对？我们不再受到死亡的要挟，因为我们的生活是能够充满的生命充满的力量，充满的盼望的去过的。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在第22节到25节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来为我们开通了与神生命连接的道路，我们已经跟神的生命连接了。我们今天在神的宝座面前，不像是一个审判我们的判官，而是什么？在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舍命，爱我们，呵护我们，照顾我们，与我们同行的主，这是他的宝座，而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那在这22到25节 这段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因为如此，基督徒应该有哪三方面的自然的回应呢？22到25节，你们看到的时候就可以把你的声音打开，然后就回答，一次讲一个就好。在新译本里面有一个提示，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之前他就写了应该这个词。
怀着真诚的心，
有真诚的心 ，OK。还没有别人。所以我就把这一句讲完好了。它的整个的意思是什么？第一，我们重点事实上是进入到神的面前，但是是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一点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是能够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神的面前。好，那第二个呢？就是23节了，
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不动摇。
对，好，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但你看，他就是加重语气了，对不对？你坚持就是毫不动摇了嘛，但是你要坚持这个信心，坚持盼望，毫不动摇。 啊，那第三呢？你可以第三是24节，但是24、25节是同样一个概念。那有些人是把它分成24、25就变第三、第四个层面，但是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层面。我们就先看24节好了。24节，一个神的 儿女，一个基督徒很自然的一个回应是什么？生活上的回应是什么？
要有爱心，要彼此关心。
OK， 彼此关心啊，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然后把25节包括在里面。25节事实上是解释，或者说是把24节里面提到的更发展进一层，讲的更实际一点，就是不可放弃聚会，或者说不要不可放弃固定的聚会。那第24节重点讲到的是彼此，是信徒之间，弟兄姐妹们之间的联络，而且不是只是联络，不是只是打电话问好，我们要彼此的激发神所赐给我们的爱心，然后要去能够做什么，行出神所要我们行的，这个叫做行善。那固定的聚会就是让我们彼此关心，彼此激励，然后彼此不但是个人要行善，我们彼此 以教会为单位，神的这个肢体为单位，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活出什么样子。所以呢，这个很重要，这个观念上面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信耶稣或成为基督徒，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宗教来信。那当成宗教来信，可能当然各有各的原因，但是呢，一般脱不了在生活当中得帮助、得祝福啊，病得医治啊，工作好，家庭好啊，这个经济上无忧无虑，或者是得帮助，一般就是这样子，就是希望生活当中从神里面得好处，所以做基督徒。因为听说这个基督教的神是这个赐福的神。那第二呢，就是死了之后有个地方可以去，有个依靠。那然后呢，就说那既然信了，既然选择了这个宗教，那就要看看这个宗教要求是什么，对不对？那读圣经好，然后每周去聚会啊，甚至开始还要学会做一点奉献，然后呢在教会里面有一点服事，这些都是做的。那就看这个宗教，或者说这个我既然要想从神里面得到一些好处，对不对？不论是生活今天生活上面的好处啊，或者是这个死了以后这个未知的这个国度里面我能够得到一席之地，那既然如此，我当然总得要付出点代价嘛，是不是？那我就看这个代价付的是什么，然后呢就付多少。然后呢如果犯了罪就要认罪。那认罪，那就看怎么样的认罪法。那你看有些教会或有些其他的宗教就是好啊，你有认罪还有赎罪的方式啊， 你可以捐点钱啊，你可以捐点时间啊，你可以去帮助人啊，你可以去克制自己啊，改变自己的习惯，这一切都是做出来的。你看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学圣经我要学该做什么，我要去做什么，神的话跟我讲一二三，我就做一二三，因为一二三我就可以得到什么神的祝福，或得到神的这个好处，我可以换。那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说那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你看21节，我刚讲到21节到24节里面，我说有一个提示，就是应该。 那这应该一说了就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好，因为有耶稣为我们这个做这位大祭司，那我们的心里面的邪恶被洒去了，身体也洗净了。好，我们就应该，好像是应该，第一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心。那我要去得到真诚的心，我要有强大有力完备的心。可是你看这个原文里面没有应该这个字，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叙事， OK， 这不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叙事。你记得 我跟各位分享过，在圣经里面神的话语有叙事性的，有指示性的，指示就是命令，叙事就是描述。这节经文，这段经文里面每一节21、22、23、24都是一样的。当他说我们应该的时候，他是说那么就让我们，因为我们有了这位伟大的祭司，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辟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罪得赦免，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体已经被神所清洗干净，我们是圣洁公义的器皿，我们是蒙神所爱的人，所以就让我们能够怀着那个真诚的心和完备的心进到神的面前。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罪的代价，所以就让我们，你看，就让我们能够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你看到吗？不是我们去努力的坚持，毫不动摇我们的盼望，是这个盼望已经得到神的坚定和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维护，所以我们可以有。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如此的美好，因为神在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就让我们来彼此关心，就让我们彼此激发爱心，彼此劝勉行善，就让我们能够怎么样，不放弃与信徒们之间的聚会。这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当一个信徒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行为上面，我们想要做的任何事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以后，这一切 那么如果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或者 忽视了或忽略了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忽略了是因为他的爱激励我们很自然的去做，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在神的面前是没有果效的，不但是对神来说没有果效，对我们个人也没有益处。一个基督徒在神的 在这个世上过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合神心意，或者说是符合神的这个话语的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去想要做一些什么，然后呢呈现给神，或者说因此与神可以有一个交易，说神你看我做的这一切，所以呢你应该祝福啊，神让我做这一切，所以我的生命要得改变，不是，是完完全全的相反。因为神你已经为我做了一切，因为神你已经赐给我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遮盖我，所以今天我很自然的我就要来爱你，很自然的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有的就是那个真诚的心和完备的心。不然人怎么得到真诚的心和完备的心呢？我来到神的面前，真诚的心就是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清楚的认识，我是属于主的，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因素。在美国做政客，你如果要做到这个出人头地的，你一定要信神， 所以美国没有一个政客，基本上今天已经不是如此，但是多少政客他们都说是信神，可是他们只是参加宗教，或者是口里 宣告说他们跟随一个宗教，这是为了他们有目的性啊。有人结婚的时候就信教，因为他喜欢的这个人或要结婚的对象说我是基督徒，你不信的话我不能跟你结婚，好吗？那就信了，那你有什么大不了呢？就信了，信了就结婚了。有人希望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在社会上面能够让人觉得有一种比较敬重或者是信靠的一种外表，所以就说我是信神的，我信神的，我信圣经，所以我做人处事你就会知道我是一个认真诚实，然后呢不会欺负人的人。可是事实上私底下是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那这就不真诚了，对不对？为什么不真诚？因为不了解，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委身于主耶稣基督，是一个被主耶稣基督买赎的人。那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有主的赦罪、主的爱和主的生命的充满，而使我们能够展现出神的生命的美好。这个是真诚的心，所以有耶稣的人才可能有真诚的心。当我们想到了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一切，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哎呀，上周他为我们的罪受死，然后复活，他的这个荣耀的复活的大能来到我们面前，我对神很自然就有一个全备的信。这不是说我的信心不够，哎呀，我怎么样有全备的信啊？我的信就是这么的不全备啊，缺这个落那个的，不是，这不是因为我的信心有的什么缺乏，是如果信心不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信心就是空洞的信心。所以你看，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真正的认识到他，很自然的他就说让我们，因为如此就让我们要进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年教会的一个主题是怎么样子，每日的要亲近神，每日的亲近神，然后每日的经历神。亲近神是要借着神的话语，不错，是借着祷告，是借着对神的敬拜，都是。可是不是因为我把圣经打开了，然后放在我的面前，我读了它20分钟、半个钟头、一个小时，我就亲近神了，对不对？我就亲近了这本书而已啊。可是我有没有借着神的话，我借着圣灵在我心中的引导，然后我知道我读的是主对我所说的话，那我才是亲近到他。那我听到了神的声音，我听见他的声音对我的这个生命当中所说的话，我亲近了神。那我是用真诚的心和完备的心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很自然的一个回应就是，想到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基督徒宣认的盼望是什么？基督徒宣认的盼望就是神的应许一定会得到成就。几周前在主日的时候，我讲到我们对神的应许，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因为神的应许必定成就。他最大最大的应许，第一就是主耶稣基督会再来。主耶稣基督再来，要神的拯救是一定会完成的。那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和他的拯救会完全，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当然有啊。因为如果主耶稣基督不再来，这个世上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就没处无处可去，没有盼望可言。那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就是他要将这个世上所有一切的罪，所有一切的痛苦，所有一切的死亡做最后的消灭，要建立他的新天新地和他的属神的国度。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是爱我们的神。事实上主耶稣基督会再回来，为什么对我们来讲这么重？因为他对门徒就是说，我现在会要离开少时，但是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对不对？我要接你们回到神的家中。所以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他今天不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有圣灵赐予给我们， 他还会再来，因为他是去为我们预备地方。那这就赐给我们什么盼望？他没有离开我们，他没有撇下我们。我们所宣认的盼望就是我们走神的路，我们和神走和神心意的路，神就喜悦我们，神就供应我们，就赐福于我们。神说你们要信靠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之事上你都要认定我，我就使你们的道路亨通。箴言第三章，神给我们的盼望讲到，就是我们凡事借着祷告，我们就不用忧虑，借着感恩将我们心中所想所求的带到神的面前，那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就会与我们同在。这是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所讲到的，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离不开主耶稣基督的。这是基督徒我们所宣告，当我们宣告我是属于耶稣的那一刻，当我认识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爱，当我认识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当我认识到神对我的呵护，虽然我们都是仍然在当时还不信的时候，我们都活在罪中，但是神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所以认识了神的爱，接受了神的爱，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就宣告我有这个盼望。我的盼望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想到了主所为我做的一切，很自然的我就能够坚持我所宣认的盼望，我就能够毫不动摇，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磐石。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心上面，当我们动摇的时候，是我们离开了那块磐石。磐石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不动摇的，不是他在动摇我们呢，是我们自己离开了，所以我们脚下就是不实在了。同样的，所以这个应该的意思不是我们应该去用我们的方式去努力什么，这个应该是因为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如此，所以这个行为的呈现是很自然的，所以应该或者翻译成应当更好，对不对？就我们就应当，因为很自然的。那么最后呢，这边讲到要能够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他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信徒，今天基督徒如果在这个世人的面前，我们看见的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不但彼此的关心，关心我们的生命，关心彼此的生活，关心彼此生命的成长，关心我们彼此在神面前的敬虔，然后我们要激发这个爱心。这个是爱心是什么？就是爱神的心，就是爱人的心。今天这个世界上最缺乏的就是爱。上周我讲到，我半开玩笑的说，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人来带来的。的确，我说是半开玩笑，也是有它的实际，对不对？我们也都这样的体会。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一切的问题，从小事，我们个人，到家庭，到社区，到社会，到国家，到这个世界的局势，所有的问题最后追溯到都是人的问题，是不是？但是不是人，是因为罪在人的心中的问题。然后同样是什么？没有爱，没有爱嘛。但是事实上，人最需要的，这个世界上面最需要的就是爱。这听起来很笼统，可是不是。我们如果真的去想，神的话语里面、律法里面的总结，旧约里面的所有的律法里面一切一切的总结，就是一个字，就是爱。当法利赛人在问耶稣的时候，说律法当中最大的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律法里面它涵盖 所有一切律法神的心意最重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的回答不是一个是一个很清楚明确的看见，但是你知道历代的这个先知，历代的、神话语的教师，他们都知道，就是第一要爱神，爱神，第二就是爱人，这是神的心意。神将律法赐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爱他，就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那我们一个人，我们自己经常都缺乏爱，可是我们的爱怎么样能够从一个缺乏的环境当中能够得到爱呢？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所以要能够想到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一切。当我们得到了救赎以后，我们才能够爱神和爱人，就像是神是爱，他的爱我们能够呈现。但是这个是我们自己很难做到的，是什么？我们要彼此激励的才能够发出这样的爱心呢。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经常看神的话，经常彼此在生活上面关心，可是不是只是关心生活上面的需要，我们要关心生活上面的需要，可是我们更关心的是你的灵魂的需要，你生命的品质。你听到生命的品质，不是生活的品质。我们今天注重的是生活的水准和生活的品质，可是我们缺乏的是生命的品质和生命的水准。生活上面的是必需品，我们是要彼此关心的，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能够在一起彼此的关心，彼此的激发爱心，彼此的劝勉，行善就是要做神的这个结出福音的果子，结出属灵的果子，让这个世上的人看见的就是神的国度的兴旺。那这很自然的就是不能放弃聚会。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觉得决志信主了，甚至受洗了以后就好了，我买了张门票了，死了以后进天堂了，够了，偶尔去教会就好了。有些人说是基督徒，也绝对是不会放弃他们对耶稣的这个做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可是呢一年大概来教会一次两次，圣诞节来一次，复活节来一次，耶稣的生、耶稣的死和复活 就来两次敬拜。那在美国还来一个感恩节，那其他的国家没有感恩节的就不来了。那你一生的 一年当中就两天来亲近神，两天来代表你是 你还是这个门票持有人，很难说啊。到了天堂的门口的时候，这个门票你得到的到底是不是真正耶稣盖上耶稣名字印章的门票，很难说啊。是人盖的名，是人盖章的吗？是自己盖章的吗？还是真的是凭着主耶稣基督？这个就差别很大了，因为只有耶稣可以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在永恒当中。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别人对你所应许的都不准，所以不可以放弃聚会。这个聚会不是只是讲到主日聚会，这个是讲到信徒，讲到的是主日，也讲到的是团契，也讲到的是查经，也讲到的是祷告，讲到的是教会固定的聚会，也讲到的是我们常常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不是刻意或固定的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有团契的生活，有彼此的分享，不离开教会的生活，不离开与神儿女在一起的生活。因为有些人就是习惯了，你知道吗？你没有，这是一个习惯性的。主日要去做什么？你如果常想今天主日我要去买，在下个主日我要去看医生，在下个主日我要去旅游，然后在下下主日我要去做采购，那等到我哪一天主日没事的时候我就去聚会，那你就发现很难了，因为你习惯不去。但是你如果很固定的说，我主日要去神，不但是去敬拜神，我要与弟兄姐妹们在一起，那我固定下来了，我很自然，我不会去排别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要来神的面前。但是我为什么要来呢？是因为圣经说应该吗？圣经说应该要来不放弃聚会吗？不是。我要去想我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 我要亲近他，我爱他，我的生命是与他连接的，我不要跟他分开，所以我要来聚会，我先把他放在首位。那当然有些时候，那你想想看，一个人的 生命可能是一年我来教会两次，或者是我一年因为有特殊原因两次不去教会，但是我每周固定50周，我50次每周敬拜神，然后不但如此，我周间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们， 我不但自己固定有灵修读神的话，我跟弟兄姐妹有在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团契，我们一起服侍人，我们关心人，那你就会看到这个人的生命是多么的丰富，然后神的祝福是怎么样倾倒在这个人和他的家庭的身上。而一年就一两次做个样子去教会，你就看到也许他在其他的方面看起来好像是很顺遂，好像看到是很所谓的成功，可是生命呢，灵魂呢，是不是有碰到许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为什么总是碰到这些事情，你就发现原来是因为离开神。所以希伯来书是讲到信心，这个信心怎么样得到培养，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离不开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继续来看当我们这三方面，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标杆，我们可以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标杆，或者是可以做一个衡量我们自己与神关系的亲密度的一个单位，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经常是带着完备的心、完备的信和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进到神的面前？什么叫做进到神的面前？固定的灵修，固定的查经，固定的与信徒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神。而我们敬拜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什么叫做能够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那就是当我们信心受到挑战，当我们知道神的话明明说这样子做，可是我们却觉得这样做做不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坚持，还是过一个合神心意，走合神心意的道路，和有的时候是要做那个艰难的选择。那接下来的经文会特别提到一些，为了我们的信，为了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生命，我们所做到的牺牲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盼望是最美好的盼望。然后我们就看见我们有没有经常与信徒之间彼此在关心呢？我们是不是要彼此激发爱神爱人的心呢？我们有没有经常看到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要 多在一起聚会，不但只是聚会，我们在聚会当中要有得着。那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投入，把这段时间能够最丰富，然后能够使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得到最大的收获，而不只是我们一段时间闲聊啊，时间一下就过了。那我们是不是有固定的在一起的聚会？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投入？这三个不但是我们的标杆，也作为我们自己衡量我们与神之间生命的关系的一个衡量单位。26节他就说，因为你看，如果一个人，当然他就讲我们了，他的意思讲我们就是一个人，如果是在领受了真理的知识以后还是故意去犯罪，就没有留下能够赎罪的祭品了。现在这个讲得很严重了啊。那这样的人只能恐惧的等待审判和那快要吞灭众仇敌的烈火。那这是讲到很严重的审判，是罪的审判，这是讲到永生的审判了和刑罚了。如果有人干犯了摩西的律法，你看讲到过去摩西所赐的律法，神借着摩西所给的律法，如果凭着两三个证人，这个人就不能得到怜悯，而他必须被得到这个死刑的判决。那更何况是践踏神儿子的人呢？把那使他成圣的立约的血当作俗物，又侮辱施恩的圣灵，你们想想，他不是应该受更严厉的刑罚吗？那答案，这个虽然是问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已经很明显的在这个问题当中了，他不是吗？他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谁说过，就是神，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必定审判他自己的子民，如果落在永活的神手里，这是可怕的。那所以呢，这里面所描写的，那大家就会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就会想，那这是讲到信徒吗？这是讲到基督徒吗？这是讲到神的儿女吗？我盼望我们今天，特别是包括最开始的这个讲解之后，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这不是一个蒙 OK。所以你说信徒，你说基督徒，我刚刚又讲到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们常强调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信徒，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做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因为今天有所谓基督徒或信徒或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可是他们事实上并没有得救的，很可惜。你看，恐惧等着审判 ，OK？ 恐惧等着审判，等着那要吞灭众仇敌烈火的人是不属神的人，这个是魔鬼撒旦的他们的结局，你知道吗？还有一切在罪恶当中继续的走罪恶的道路，继续的顶撞神，继续的忽略神，继续的自己要当神的人。所以这不是神的儿女，这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信徒。只是可惜的是，今天很多人讲信徒就是我信宗教，我信基督教的，我叫信徒。哦，你是信徒吗？哦，是啊，因为我举过手，我信过耶稣，我受过洗。可是你生命当中你不是属耶稣的人。你是基督徒吗？是啊，我是基督徒。你是佛教徒，他是回教徒，你是一个不是无宗教信仰者或怎么样，那不是这个意思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是被主耶稣基督得着，是我们完完全全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所赎回的人，这个叫做基督徒，这个叫信徒，这个叫真正的神的儿女。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聚会。那你看这里面神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有这样的一种人，你看领受了真理的知识，看到吗？原来领受了真理的知识的人不一定就是基督徒。你可以听道理啊，我可以读圣经，我可以听道理，我可以听你们牧师或基督徒跟我说，你来这边举个手信耶稣，或者是来我们这边受洗，或者成为教会的会员会友，然后呢你就可以进天堂，你就得到神的祝福。我听了我懂啊，好，我喜欢，我要。你领受真理的知识，可是你只有在知识当中领受到，你没有在你的心灵，你没有在你的灵魂，你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去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主。主耶稣不是只是一个称谓和名号，他是主啊，他是主人，他是主人，我们是跟随他的，是服侍他的，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属于他的。那神的话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权威呢？我们是不是顺着神的话去做呢？我们明白了解以后，是不是顺服神的路去走，然后去经历他的美好和应许呢？有一种人，他们是得到真理的知识，但是他们只有在知识上面下功夫，永远没有进入到他们的心中。他们对教会、对基督教、对圣经、对耶稣、对神，永远都只是知识上面的认识和了解和追求，从来就没有让他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他们说话、他们做事还是属实的人。他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不只是我们的教会，今天所有称为教会的里面有没有这等人？有。但是他们的结局是可怕的。神是永活的神啊，神是永活的神，神是大能的神，神是公义圣洁的神，落在他的手里是可怕的，是可怕的。因为我们有罪，只有我们的罪完完全全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的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因为我们不再怕这些审判，我们不再怕这些 刑罚。那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最后就说，你看，你们要回想从前的日子，因为真正的信徒不是那样子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去回想，蒙了光照，就是得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美好。OK， 神的话语借着圣灵感动启示我们，我们等于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打开了，我们看见了神的爱，我们认识了神，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罪和污秽，而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穿上了主的义袍，今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我可以欢喜的毫无惧怕，我能够坦然无惧的跑到神的宝座面前，因为不是审判的宝座，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却因为我们的信心，却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受到了许多痛苦的煎熬，周围的人或甚至家人朋友用异样的眼光开始看我们，或者是他们不再接纳我们，或者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美好，他们不愿意甚至排斥我们跟他们分享神的福音。有时在众人面前被辱骂遭患难，有时却成了遭遇同样情形人的同伴，因为别人是受到辱骂，我们也是。你知道今天美国虽然是以一个基督教以圣经立足的社会，今天已经不是如此了。今天你要出去跟人说你是基督徒，马上他们就恨你，因为今天最这个今天在美国的社会上面，甚至不只是美国，但是 我只是用美国做一个 很强烈的一个例子，因为美国是以圣经以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受神的祝福如此之大，但是在你看200多年之后，今天你出来在你说你是基督徒，美国的社会至少在媒体和这个大众公众场合，基督徒不是一个品格道德的表率，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恨恶人、欺负人、贬低人的一个代表，是不是？所以任何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些读圣经去教会的基督徒搞出来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你们基督徒口口声声说爱，你们基督徒讲的都是表现出来是高人一等的这种品德标准，可是你们事实上下三滥最常听到就是我都认识基督徒啊，外面是一个样子，里面是一个样子，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基督徒，那跟我没有关系啊，你不认识我，我不是这样的人啊，可是他认识别的基督徒，他今天我一说基督徒他就对我有这样的一个成见却成了遭遇同样情形人的同伴。有些人是遭监禁的，但今天在美国目前是还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形， 在世界各处是有的，你因为信仰而受到监禁，那在当时的信徒也是如此，不但你如果是犹太人，你今天成为了基督徒，你跟随耶稣，犹太的社会上面的人他们就不接受你，他不让你工作，不给你工作，不给你生意做，甚至不让你去读书，你就成为他们排斥的一个人，那更不用讲，那当时管制他们的罗马帝国是不喜欢基督徒的这群，他们认为是有信仰狂热的人，因为会影响政权对这群人民的控制，因为他们说你是政权，你是罗马，你很大，可是我比你更大的就是神。今天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有强权的政权同样是如此，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们会怕，他们不要他们组织起来，因为他们要人他们的人民去怕这个政权或怕这个手持政权的领导人，讲领导人是很难是讲的好听，他们不领导，他们就是去控制人，所以他们怕，所以他们要压制真正的信徒，所以他们就遭监禁，他们的家业就被抢夺。可是他说，你想想看，当时你们虽然碰到这些逼迫，你却是以喜乐的心接受，为什么喜乐的心？因为我是为了爱我的主在这世上受苦，我的主都被人唾弃，都被人辱骂，都被人抵制，都被人攻击， 那我今天为了爱我的主，我能够受一些的亏损，这是我的福分，表示我是属于主，所以是以喜乐的心接受，而且知道我们是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就是我们在永生里面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家业，是神这一切的创造都是属于，都是要赐给我们的。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啊、不要丢去这坦然无惧的心啊！坦然无惧的心，我刚刚讲到这一句话，坦然无惧，我们一次看到就想到坦然无惧，这个是希伯来书四章，对不对？坦然的无惧来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你不要放弃这个坦然无惧的心，因为这个心是带有大赏赐的。但是的确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需要忍耐，信心 是信心是在忍耐当中被提炼出来的，信心是在忍耐当中被提炼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心的基础，我们站在信心、的这个摆在主耶稣基督的这块磐石之上，但是在忍耐当中我们的信心就得到茁壮，我们的信心就得到雕塑。所以你们需要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领受到所应许的。信心在忍耐当中得到塑造，而忍耐的结局就是看见神的应许的成就。因为神的话就说，你看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会来，不会延迟的。神的应许是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他后退，我的心就不喜悦他。但是我们不是那些后退以至于灭亡的人，而是有信心以致能够保全生命的人。这里的生命在和合本里面翻译成灵魂，但是它翻译成灵魂得救，不是灵魂得救，是灵魂得到以保全。原文讲到的生命就是灵魂，讲到的生命就是生命的实际，是 永生的。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神所赐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把第十章讲完了。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在读这段经文在学习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蒙他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恩典和怜爱的。我在